很表面的去应付，然后一家欢的那种样子就很心累。与其让我很别扭的去强行的做这件事情，我宁愿他们在背后嚼我舌根。好像很难对爸妈或者家里的人说出我就是不想回去过年，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年这句话。
饮食男女里面开篇，回忆起来还是小的时候那个年夜饭给我的印象更深刻一点。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小时候最喜欢那个旺旺大礼包
了，对
对，旺仔小馒头可能只有一袋，你还不好分。
大家好，欢迎来到
做个海女。
我是有老家但不想回的 I 人小岛。
我是过年积极分子代表 E 人帕达。农历新年倒计时了嘛，上期和岛岛一起聊了阳历的新年，觉得哦，说起农历新年也有好多趣事儿突然涌现在了脑海里。其实我自己来说啊，我是蛮重视农历新年的，然后每年基本上年三十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奶奶家，就已经是传统节目固定项目。也没有说喜欢和不喜欢，因为两家离得也都很近嘛，而且其实节日的意义在我心里还是挺重要的，需要有那么一些仪式感和就是凝聚力在这个时候是要展现出来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啊，过年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听你这个开头，我感觉咱俩要聊的新年完全是两个方向，好像这些大团圆呀，包括需要去应对亲戚朋友的场景，对你来说都是没什么负担的。但我想聊这一期主要是想聊抗拒甚至是有一点回避要回老家过年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重庆血脉的孩子，我的老家就是在重庆，但其实我对于重庆没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特别是当我的姥姥还有爷爷去世之后，那里好像就更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因为老家还有我妈妈呀，或者我亲生爸爸他们很多的亲戚兄弟姐妹在那边，我妈总是会跟我说，你结婚了过年也不带你老公回老家，让那些没有来参加你婚礼的伯伯叔叔去看一看，好像有一点不太讲礼节，不太合适。
诶，是不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会问你妈妈说，诶，导导咋不带姑爷回来看看？
就是的，反正我是这样猜想的。在我结婚之前就是要邀请老家一部分人来嘛，但其实在我心里觉得你来不来都无所谓，说实话。然后我当时是在我爸爸那边的家族群里发了一个关于结婚的邀请，群里没有一个人回复我。
啊，
后来就是通过我二姨，她给我妈说，我那些伯伯们觉得我特别没有礼节，谁会在一个群里面去发结婚请帖的邀请，就是你没有单独给每一个人去发，所以他们觉得我不心诚，然后也会在背后去嚼这些舌根。我伯伯其实就是我亲爸那边的亲戚嘛，都传到了我妈这边的亲戚，那种小地方所有的这些话就很容易传开。我妈总觉得我每年过年应该回去看一下，可能也是身边有一些亲戚觉得说，哎呀，结婚了也不带新姑爷回来看看，什么不像回事儿呀什么的。
我反而觉得他们那个家族群里面呢，这姑伯大爷挺没礼貌的，小辈儿结婚了发到群里，高低是个喜事儿，你咋不咋在底下说一个恭喜呀，新婚快乐呀这些哈。
我当时其实只单独给我，就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他们是对我小的时候对我很好，然后我也是希望得到他们祝福的。我三伯还有一个姑姑是发了结婚邀请，然后我三伯说，你要不也在群里发一下吧，不然你好像不去照顾那些，懂吧。说实话就如他们所说，我邀请他们不是很心诚。
这也蛮合理的，正是说那些话的人他反而其实他是那种来不来都无所谓的，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心诚不诚，他就是甭管你说啥他肯定都
有的说你，他就是想说上一句。
所以前几天我跟我妈吃饭的时候，她又跟我提到了说，她今年要过年回老家，你们要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吧。在饭桌上其实是已经答应她了的，我想着好像是已经3年了吧，都说要我们回去，都推脱掉了。前面几年是可以用疫情当做幌子嘛，但是现在没有疫情了，我想那要不就回去吧。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心里越想越不对劲，就像你说的，那些人传到我妈耳朵里面的说辞是觉得我不像话、不懂事、不懂感恩，怎样怎样的。但是他们根本就小时候也没有带过我，我也不是他们那么重要的人吧？对他们而言，
我要感啥恩呀？你对我有啥恩？我要感恩
啊、嗯！然后我说，那当时他们来参加婚礼的，在西安所有的那些衣食住行，我都是包了的，他们还待了好几天玩了，并没有说是完全不去照顾他们。后来我就回来之后越想越觉得我是憋屈着答应这个事儿的，我就给我妈发了一段消息，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把田老师带回去给他们看呢？他们在我心里根本就不是很重要的人，我说我姥姥和爷爷都已经去世了，我带回去也只是很表面的去应付，然后一家欢的那种样子，就很心累。与其让我很别扭的去强行的做这件事情，我宁愿他们在背后嚼我舌根。然后我妈说那行吧，其实我也就是这样给你一说，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事情，并不代表他们说的话就是多么正确的。然后我说谢谢妈妈理解，我并不是不喜欢重庆那个老家那个地方，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地方的有些人，小的时候确实有发生过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嘛，我其实不想去面对他们。将近年关了嘛，我也会在小红书或者其他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类似的帖子，说现在我不想回家过年，跟我一样前几年还可以用疫情当做幌子，但是近几年就没有办法了，大家不知道在找什么样的理由，好像很难对爸妈或者家里的人说出我就是不想回去过年，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年这句话。
能不能说我就是不想回家，我今年想一个人待着，就直接说我想一个人待着，
好像很难说出口，因为春节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分量很重，特别是如果你外出去工作读书的话，大家就会更加重视这个团圆的时刻。
但是据我所知，你是讲过这句话的人。
没有，我当时虽然也是自己过年了，可是我也没有敢直接给我妈说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年，我先回去了。我是给他找了另一个幌子，那一年应该是我大学刚毕业，然后我跟我妈一块儿回重庆老家，但是我觉得老家真的太无聊了，就是也没什么娱乐活动，跟我小的时候玩得近的那些人哥哥姐姐现在因为这么多年没有见也很陌生，所以大家也都是各自抱着手机去玩，特别是南方它没有暖气，我感觉我在那个家里也待不住。我当时给我妈说的是我去我爸那边过年，就是我去我伯伯他们家过年，但其实我那天跟他说了之后，我就订了机票，早上吧跟我妈说完订了大巴车，从那个县城坐到重庆市，然后再从重庆市转车到机场，一路晚上10点我坐上前往西安的飞机，大年3012点我落地西安，我就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我的妈呀，绝了、所以你转站那些车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的当天还是大年二十九？
对对对，大年三十的当天。
太牛了，也就是说就零点就初一了，然后你那个时候落西安。
是的，我好像在进行一场逃离的感觉，
然后还逃成功了，这场逃离很完美。
其实我当时在订那些票的时候，我也特别害怕产生差错，高速上堵了或者怎样，我可能就赶不上飞机，也很害怕我妈突然给我发消息说哎，你到你拜拜家然后怎样怎样，有一个验证的东西，我很害怕露馅儿。
对，我也想过，你说按道理来说，你说你去拜拜那过年， 然后你到了，你妈妈肯定说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到了跟我说一声，那你把电话给你掰，我跟你掰拜个年啥的，你说你这咋弄啊？
幸好我妈跟我爸那边亲戚也没有特别多的往来，他也不会去为了维持体面上的一些礼节东西，他不会去做那个事儿。然后我好像是到西安了之后，我才给我妈说，妈，其实我回家了。
你真的，你说了？
对啊。
然后最后你妈咋说？
我妈说，哎，你这个娃呀，因为从小到大，其实我做了很多那种先斩后奏的事情，我妈好像都已经习惯了。我当时也有一点点可能有那种心理，觉得我把我妈一个人扔在那儿了，但是我后来一想，没有啊，她在那儿跟她的那些姐妹一年不见，有很多的话聊，那她就在那儿过得很开心。
也有可能是你妈也想像你一样，但是她逃不了。我时常觉得大人的世界就是比较禁锢，然后比较收敛，就不能像你大年三十跑回来一样。如果他心里真的很想，但是他可能也就想一想，他不见得真的能这么做。那你当天回来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就完全是一个人吗？
其实可以接到之前跟田老师认识的那个故事。我不是12点下飞机之后，那个时候还在央求我的前男友吗？
哦，接上了接上了。
对对，我说我现在打出租回去，但是我挺害怕的，因为大年三十路上车也比较少，你就跟我通着电话，然后通电话到家之后，我说你能不能再跟我视频，我们再聊一会儿。往年他在部队那几年，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俩都会视频聊天，结果他说他想去找那个女生嘛。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挺伤心的吧，落寞，可能因为有感情问题的困扰，我完全忘了这是一个大年三十，不会觉得有一种自己一个人过年的孤零零的感觉，我只是沉浸在我情感的伤痛里。后来就是我上那个同一个社交软件，我去连到了田老师嘛，就相当于那天晚上其实是他陪我度过大年三十的晚上。
田老师当天晚上应该在家过年也是蛮无聊的吧，不然没事干不会就是你找到他，他就在线。
哦，是是是，
可能他也是那种当时抱着手机被困在了家里的状态。
其实这个不是我第一次在过年的时候想一个人待着了，我觉得用一句歌词很贴切，就是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反正可能在我这个 I 人看来，很多时候这种大团圆的情节都是大家好像心里各自怀着各自的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会表面笑逐颜开的在那个场合里面，可是心思都不在这儿。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尽情的去释放我的那些情绪，也可以去展现我最真实的样子。那个最真实的样子不一定是啊过年了我好开心，可能就是我失恋了我好痛苦我哭，或者遇到了一个新的人我产生了很多暧昧的情愫，有那种兴奋的感觉在，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我感觉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狂欢。
等一下，你刚才说不是第一次过年了，你还有一个人过年的时候吗？
哎呀，这个其实我没有跟田老师说过，我怕他从播客里听到这一期。当时是我俩在一起已经确定要结婚，但是那段时间情感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俩已经同居了嘛，他是回他妈妈家那边过年，我说我回我妈家过年，但其实我没有回我妈家，我就一个人在我俩同居的那个房子里头过了大年三十。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跟你妈说我去爸爸那过年了然后你也没去爸爸那，你这跟你老公说啊我回妈妈那过年了我也不回去。
你看啊，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没有办法对家人很理直气壮地说出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年，一旦把这句话说出来了，他们肯定就会问怎么了，即便是把你的这些心事听完之后他可以理解，但他可能也会劝说你，哎呀但是大年三十嘛就是要一家团聚，咱们肯定就还是要待在一起呀，好像你只说你想一个人过年这个理由很难被正式的批准许可一样，
站不住脚。
然后我那天晚上其实也是因为我俩感情出了一些问题嘛，心情有一点凌乱，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心思去很开心的过年， 我记得是投屏吧，看了一个电影还是一个什么综艺，点了个外卖。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还有疫情，再加上大年三十，很多的小店都关门了，开着的就是一些必胜客呀、肯德基这种大型的连锁店。然后我当时是点了一个必胜客，平时二三十分钟就送到了，但是那天我记得应该是等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就自己一个人吃着，我本身还挺开心的，又是觉得哇，我这个计划成功了，我要一个人就是很随意的去按照我想要的样子过年。但是等到十二点，我突然刷朋友圈的时候，大家不都会晒年夜饭呀，或者一些家庭的合照吗？有一点羡慕，我羡慕的其实是他们那种好像很真心的去享受这个团圆的时刻，不管他那个朋友圈的那个照片，当下他的情绪到底是怎样，但是他看起来就是让我觉得他们很开心，我会羡慕那一点，但我羡慕的不是有一个团圆这个形式。
那你一个人过年要下决心吗？
下什么决心？
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刚才讲你当时点了必胜客的披萨，然后春晚也不看，就相当于这顿必胜客是你的年夜饭。就如果是我啊，我肯定觉得有点悲惨、会不会觉得有点稀荒？
稀荒是啥？
稀荒就是荒凉悲凉，好像是想哭，就是凄惨，但是又没到凄惨的程度。
没有吧，我觉得长大之后好像我对于年夜饭就没有太大的向往，那么丰盛，但是我感觉每一年年夜饭消化的最快的永远是素菜，像大鱼大肉的吸引不了我，我觉得一个人随便吃吃也可以。
年年有余呀，就是要剩一点。
哦，那我当时那个披萨也剩了一点。
那很好，怪不得现在日子过得不错。
你刚才说的那个决心，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我要去达成我一个人过年这个目的的决心，而不是在纠结要不要一个人过年。我的这个决心是在于我无论要用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谎言，我就是要达成。对对。那你就没有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吗？就是在过年期间。
我感觉你问我这个问题就好像我刚才问你说，哎，你一个人过年要不要下决心啊？咱俩好像站在完全两个对立的角度，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就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它不合理啊，为啥要一个人过年？一个人过年那能叫过年吗？那不就过日子吗？那不就跟平常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一样
啊？我突然想到，如果你是我妈或者你是我的另外一半的话，
你要想办法骗我，要骗好多地方。
对对，你肯定会一个劲儿的劝说我，过年哪能一个人待着呢？
多奇怪呀。
对，
我在想哈，如果我跟我家人说，我说今年过年我就想一个人过了，我们全家肯定都是那个黑人问号，就是想说啥意思。就我说节日在我心里的那个意义要跟平常日子区分开的
啊。哎呀，还真是不一样。我想一个人过年，除了我刚才说的，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刻里面情绪不好，我没有办法很享受那个团圆的时刻，但还有一些是我比较厌倦，或者说我觉得我无法去处理好、应付好的东西，像那个接人待物呀，家里来了不熟的亲戚呀，你要去陪他聊会儿天儿呀，这些都不会让你厌倦或者想逃离吗？
是，我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挺开心的，提前半个小时或二十分钟，然后你知道你家亲戚要到楼下马上要上来哈，你就赶紧开始整理你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想着到时候一来门一看就说，哎，舅爷来了，哎，快坐坐坐，哎，喝茶不，然后就是赶紧你给张罗上哈。一年一度就这么一次这些亲戚来咱家，这个时候就张显咱们家家风的时候，就让别人家亲戚看着咱们家小孩就说，哎呦，小孩就是懂事儿，嘴甜，然后会来事儿，
有眼色、
有眼色，有眼色，就是看着感觉灵光的很，不是那种好像慈妈二愣的那种小孩。不是说你慈妈二愣。
你咋知道？我就想接，我小的时候是个慈妈二愣的小孩，我现在长大了是个慈妈二愣的大人。虽然我婆婆经常说你们现在结婚了，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但是像一些逢年过节，可能是我和田老师提出要招待他们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去外头吃饭，我不想让他们来家里、因为一旦来家里好像就是那个主客关系就特别明显，你如果去酒店大家一块吃的话，就是一个比较 平等的状态。
是，你是不喜欢这种状态哈？
对，
你别说，我还挺喜欢的。之前在公寓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会叫朋友来吃饭吗？然后陆陆续续没来过的朋友就说赶紧来啊，咱这就一年时间，再不来搬家了。
但是朋友这个我能理解，我也是很乐意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也不需要表现得很有眼色，很懂事儿、
也是。但是主客关系，因为你是主人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就是 handle 全场的那个，哎，我觉得那种感觉还不错
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压力、可能因为你有那个能力，所以你觉得只是在发挥我的能力而已、但我觉得我就是要硬够到那个状态就很累。
哎，而且我想到可能还有一个，比如说马上要吃饭的时候哈，然后可能我奶奶当时在做饭，或者说我爸在做饭，那这个时候你把客人冷落到那儿了，就会显得有点没有礼貌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出来，轮到咱们表演了，开始了，然后我就会跟人家说说，哎，说拜拜，最近那个姐姐还都干嘛了呀，啥小孩上几年级了呀，然后比如说他说哎上几年级了，我说小时候就看着就聪明，现在你看怪不得这升学生的就是好。
我的妈呀，
就感觉还能顺带把人家夸下，人家肯定高兴，谁听了这话谁不开心呀。
在你看来好像就是哎我妈他们在做饭，这个时候就是我的 show time，
对对对，
该我上场了。最害怕的是就是这个时刻他们大人都在忙其他的，好像只有我这个小孩闲着了，那这个客人又没事干，我就必须要去跟他说几句话。
这个时候你赶紧去干活。
对对，我就会加入干活的队伍。然后咱俩说到这儿，我就想到田老师，他有两个兄弟嘛，然后那两个兄弟都各有一个女儿，他俩的性格真的就是一个像你一个像我。他俩都是上五六年级，其中一个女孩她就是特别的会来事儿，特别的嘴甜，性格也很外向，刚好他好像还是有那种笑眼还是什么的。每次我们去聚会，他一进来就说哎，婶婶好，二叔好，就特别甜特别主动，然后就感觉他可开心见到你了。另一个呢可能比他稍微大个一两岁，就是跟我一样的性格，就是那种蔫蔫的啊，婶婶好，二叔好，就是那种状态。那我们饭吃的差不多了的时候，很外向很甜的小女孩就会说大家安静一下，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就是比如说他们最近刚好有什么晚会，然后她学了什么歌或者什么舞，她就会自己在那儿边唱边唱边跳。
但是真的很大方，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她会主动的说哎大家安静一下。我其实就很喜欢这种落落大方的性格哈，她是不是很招你们家族人喜欢？
对对对，她每次确实都会收获很多的赞扬。这个时候呢有一些那个更长辈一些的那个家长就会说那小美表演完，小花你也来表演一下呗，你会什么？然后
你会什么？
然后那个他就特别扭捏的，就是很不自信的，就说那我来给大家背诵一首诗吧。就是整个他表演的那个过程，就是那个气氛就不像前面小美那么的带动全场，他就自己声音又很弱的背完了，就会让大家觉得特别尴尬。这个时候那个家长又会说哎呀你看小美那个多外放，你应该把声音再洪亮点，下次你可以再加上一点肢体动作。这个时候小花就说好的，然后就下去了。
家人也尴尬，小花也尴尬，
对对，
难为情的很。但其实不应该就是 push 小花这样，我害怕小朋友别心里到时候有啥阴影了。
你看啊，咱们现在是有这样子的意识和观念在里头，觉得不会强行的去 push 他、但是像咱们那种长辈，你在那个场合里面就是避免不了，他们就是会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小美的妈妈爸爸是不是可自豪、但小花的妈妈爸爸是啥感觉？
小花的家长可能也不会说什么，然后可能下去之后再拍拍孩子的背说
没事
啊，没事儿，下次咱声音大点，不会有太多对于大家这些评论的回应。
这个跟家长的性格和小朋友性格有关哈，他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就可能他爸也是不太当回事儿，不像可能小美的爸爸妈妈会鼓励孩子说哎，你就是外放挺好的，你表演没人说你。我就突然想到了，如果要是想要鼓励小花，当所有的长辈都在夸小美的时候，或者是雇佣小花上去表演的时候，花的爸爸可以就说我们家孩子
孩子就是不搞这些这个咋呼的哈，我们家孩子主要是就读书、我们家还专心读书。嗯、你看这个期末考试啊，又考了全班第一，真是不好意思。嗯、我真的很害怕，就是刚一个小高潮过去，人家娃表演完了，轮到咱娃，他就是可能声音小了一点，腼腆了一点。这个时候爸爸就应该站出来说，我们家孩子虽然腼腆，但是他就是性格啊。
对对对，就好像是家长会先帮孩子去挡一刀，不要这个事儿对孩子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家不太多，印象当中也有过那么一两回，可能是我姨妈这个啪大咋还不结婚呀，到了结婚的年纪哈，说你看姐姐这小朋友今年马上就上幼儿园了，可能人家也没啥恶意，人家就问问说谈恋爱了没呀，有没有这固定对象啦。这种情况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全家都没准备嘛，如实说的，当这场聚餐结束了以后，然后我就把我爸妈拉过来，我说这二位听一下，我说如果以后再遇见这种情况，别人说娃今年工作咋样了，年终什么工作情况呀，恋爱情况呀，但凡要是发现有这个苗头开始问了以后，你们当爸妈的就要先站出来，现在这小孩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这当爸妈的都不用太操心，像他这么大的或者比他大的好多都没结婚呢，现在小孩都忙自己的事儿，忙着呢，一天到晚见不着人，谈恋爱什么他顺其自然、我就说给这些话术给他们教到，说下次如果再有这种情况你就先说，赶在我前面说。
其实这样子就感觉自己的父母家长是和我们站在一边的、而不是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把这个矛头指向我一个人，
对，
就很恐惧、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其实在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家爸妈是有一点说别人可能夸你家孩子，他会有点不好意思，他会说哎，没有没有就那样，后来再有那么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呀，别人家要是说夸大挺棒的，你就说是啊，就是他们以前会说哎，这都一般，这才咋咋，就感觉给你往下瞪呢。
哦，看着是谦虚。
对，但其实我不懂这种谦虚没啥好处呀，我听着我也不会高兴，
可能就是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自己过得好自己就知道，父母好像他可能会抱着这种心理，如果你把这个去外放展露出来的话、其实别人心里也不会真心的祝福你，就反而就可能会嫉妒呀，或者就心里觉得哎呀，我也就这么随便夸一下，你还当真了。
但是还有那种，或者说他问完你，你肯定要问问他嘛，结果你问完他以后，你发现他说的天花乱坠的、那不是显得你就啥也没做一样。
就是我没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但我记得应该就是会直接说啊，他就是挺懂事的，就是怎样怎样、
其实这样
他就顺一下。
嗯，
但是你刚才说到你让你父母先去挡一刀的那个事情，让我想到了小高老师。哎呀，这小高老师频繁出现提供素材，好像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不是也还没结婚嘛，然后他家人也有点着急，就不是他爸妈啊，就可能其他亲戚像他姥姥什么的就老是会问这些，然后小高老师的妈妈就说，我跟你们说，你们谁要是再敢在小高面前再提这个事儿，不管是什么场合，别怪我跟你们翻脸，在我心里他无论多大他永远都是我的女儿，哪怕他一辈子都不嫁出去我也都是可以接受，用不着你们来操心这件事情。
哦，
我就觉得哇天，
忒爽了，
对，你妈好霸气呀、
而且其实我每年过年回家哦，还有一个让我心里挺牵挂的，就是可以跟奶奶多说点话。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上学期间都是在奶奶家吃午饭，然后我学校离家里可能就公交车两三站路，其实也挺近的，那个时候不觉得，但是后来到我上大学到我工作，这也快有小十年了，现在基本上是隔那么一个月或者两周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可能会见一下我奶奶，有的时候她会来我家里吃饭，但是保不齐周六周天我不在家，所以就见不上。你知道有一天我奶还阴阳我嘞，我奶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刚好就外放了，我爸问我奶说你干啥呢，下午吃饭了没，我奶就说吃完了，坐阳台上晒太阳看墙发愣呢，然后我爸就说看着墙干啥呀，晒太阳干啥，我奶说那我能咋办呀，我一个人没人跟我说话，我只能这样。
哎，你说这个让我突然想到前几天我们也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我婆婆也阴阳我俩呢。我婆婆她不是军修相关的东西去一个疗养院就有折扣嘛，然后她就老去那块儿，她是自己可乐意的去那儿，在那边打牌什么，顺便做一些身体检查疗养一下。之前我们就是每天都会发消息问一下她怎样怎样，从那几天我俩就没发了。她那一次就住的时间比较长嘛，我问田老师说你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呀，我说你发个消息问一下，田老师 师就发了个微信，就说哎妈，你怎么这次住这么久，然后什么时候回来之类的。我婆婆就说哎呀，那我在这儿住得开心嘛，反正我在这儿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在这儿吃得好住得好，我回去干啥？
他会想说我看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天不是也挺好的吗，也没人来找我。
对对对，之前我们每天去问他的时候他跟你说啊我挺好的你不用操心，但是就因为那两天没给他发消息，他就觉得哎呀好像我们在这儿住着你们就把我忘了。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妈咋这么会阴阳呢。然后我俩就立刻给他妈拨了一通电话。
人稍微年纪大了就是有点会这样，你像你婆婆一个人住嘛，我奶奶也是一个人住，我时常在感慨人老去的速度。就像我说小的时候我每天见我奶奶我不觉得有啥，刚好有那么一天我刚好要出去，然后我奶奶来我家吃饭，哎呀我那天在楼下看到我奶奶，我就觉得怎么头发白成这样了。以前我奶奶在我心里就是还挺高的，结果那天我在楼下看到她走过来的时候，她其实还很精致，他每次出门还戴个帽子戴个围巾还别个胸针啥的，但是我打远了看我说哟，这老太太咋感觉缩了一样，就是好像整个体格都变小了。联想到他那天在打电话的时候阴阳我说那我一个人嘛，那没人跟我说话我能干啥，我就觉得可能老人是会孤单。
像我前面说到我不想回老家过年了，也是因为小的时候带我的姥姥和爷爷已经去世了，那里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然后你刚才说到一瞬间觉得奶奶怎么好像就老了这么多，小的时候像是我爷爷奶奶带我嘛，然后来西安生活了很多年，我记得有一年寒假回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爷爷也是一个那种身姿挺拔干练很精瘦的那样一个男性吧，但是我在隔了几年回去之后，我发现他虽然说他的身姿依然也是很挺拔的，但你就是会觉得他的那种精气神好像被吸走了一些。因为那一年他也是诊断出有脑瘤，我一下就觉得我印象当中非常威武，我小的时候甚至会怕我爷爷，但是我那次回去之后就不怕他了，我觉得他整个气场变弱了，我一下就有点心疼他。而且我想到有一件跟我爷爷过年有关的事情，小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留守儿童的时候，我爷爷过年就会把我带去我三伯家嘛，因为我三伯他们没有孩子，然后我们每年就去他家过年，当时是全家在一块儿看春晚，但我当时是好像因为一个什么节目我觉得特别无聊，我悄悄给换台了。那个时候大家还不会说是抱着手机把电视当个话外音，就是很认真的在看。这时候我三伯妈她说哎咋换台了，谁换台，但是我当时我就不敢承认，本身我是一个性格就很内向小的时候也有点自卑的孩子嘛，当时就坐在我爷爷那个腿上就是那样抱着他在那儿看电视，我就把那个遥控器好像是藏在这个沙发缝缝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找遥控器，我也假装不知道啊遥控器呢什么的，结果后来我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那个遥控器放到了他那个衣服的帽子里头，他说哎，在我这儿呢是我藏的是我换的。那个时候就特别窘迫，我感觉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被发现了，马上被发现了一样。
是是，然后我爷爷就说是我弄的，我三伯妈说是小岛吧，我刚才好像看到遥控器是在他那边呀，然后我爷爷就说不是不是就是我。我小的时候我当时只是觉得我爷爷救了
你一命。
但是等我长大之后再去回想那些事，就可能我爷爷他对我很多的爱还有保护都是在那种行动当中，他不会给我说出来。所以我一直不想回老家也是因为小的时候带过我的爷爷奶奶过世了嘛，那里就没有我牵挂的人了。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我在想如果说再过几年，因为奶奶年纪也大了嘛，年夜饭只剩我们一家三口吃的话，那我就觉得那这哪能叫过年呀、这不就跟我们平时晚上吃饭是一样的吗？所以你问我说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过年，暂时我都没有想，或者说我也不敢想。
所以真的是像那句话所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他们真的是在逢年过节当中扮演着很不可或缺的地位。
嗯，是，你像刚才突然温情了一下嘛、
嗯、
说到老人我还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趴，就是年夜饭，如果少了他们做，就好像这年夜饭就缺一点味儿。我先说说我们家哈，你要提到过年，我可能觉得年夜饭这块在我这儿绝对是重头戏。我一说到它，我就想到了饮食男女里面开篇儿，回忆起来还是小的时候那个年夜饭给我的印象更深刻一点。
嗯，我也是。
过年前一个月或者是好几周以前，大家都开始张罗，然后你就是超市买年货，还有就我们家灌香肠，然后腌那个咸鸡，你得到市场上买那个活鸡，10只20只差不多这么多。
这么多？
对，反正
我以为3-4只呢。
20只不一定有那么多哈，但10只绝对是有。然后你要去腌那10个鸡，炒那个椒盐，完了给那个鸡抹上，先腌在盆里腌上2天，拿出去挂到外头风干。腌的时候不能腌太久，不然它就有那蒿味儿。吹的时候也不能吹太干，不然它就嚼起来不好嚼嘛，就要到那个哎刚刚好那个咸味儿刚进去。为啥买那么多只嘞？主要是因为要送人，就是比如说给姨妈拿上2只、
哦、
拜拜舅舅一个人拿上2只，一共这是不是就10只就没了。你自己在家再留2只。还有那个白斩鸡，白斩鸡咋做嘞？先就是给它清理完了以后撂到那个水里面煮吧，大概是煮，你又不能煮得太过，不然里面那个肉就不嫩了嘛。然后调那个汁儿也是要讲究一点，不能放醋，就是酱油加香油加点糖，哎，真好吃。你刚刚不是，我记得前面说大鱼大肉吃不动吗？确实是这样。当时还买那个腊牛肉，你还得早点去买、嗯、你就是晚去了你都买不上，越到跟前越贵。炸带鱼、灌香肠，凉菜的话就是皮蛋、
哦、啊，对对，
凉条一个皮蛋，还有就是虾片，去超市会买那个东西，然后一炸就蓬起来了。
对对，小孩最爱、
嗯、印象当中这些绝对是必备的菜。
嗯，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是我们家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炸春卷，一定要是韭黄牛肉馅儿的，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每次都是这道工序永远都是我奶奶来做，因为其他人好像还炸不了，我爸一炸容易把那春卷皮炸糊，油温还得稍微把控一下。还之前还做过蛋饺，因为可能我奶奶就是前几年做身体还好点，这几年是真不做了。一个是她自己也说，她说哎弄不动了，就年纪大了，拿一个那勺儿，就是蒯汤的那个大勺、
哦、我看过、哦、
然后你当时把那个调好，然后在那个火一开，然后把那个鸡蛋液放到那个勺上，然后包肉跟那个前面说的咸鸡，你要煮它，煮出来那个咸鸡汤，到时候把这个蛋饺下的那咸鸡汤
啊、哦，鲜美呀、
嗯！对，差不多这些。春卷那个是30晚上炸，然后初一再炸一盘，就拢共基本上就吃这么2回。
哎，你奶奶是哪里人呀？
我爷爷那边是上海的，但是我爷爷好像都是在西安长大的，所以只能说是爷爷的爸爸妈妈是上海的。
嗯，我听你讲，我就可以窥探出你家里面肯定是有南方人。像我奶她是河南的嘛，然后我们每一年也是我奶最积极，就是老人她好像很有这个仪式感，她就会督促我妈我姑他们去买什么买什么。我们每年必准备的是炸带鱼，跟你一样、
嗯，
然后还有炸麻叶、
嗯、
麻花、炸油豆腐、炸丸子。
哦，对对对，炸丸子。
对对，这些可能咱们在城里都差不多。然后我想到小的时候，我在重庆农村过年的时候会提前杀猪。
哇、
就是、你知道猪的劲儿可大了。
就是你看过杀猪的过程？
对。就是那个猪，不是那个猪圈嘛，你把那个猪从猪圈里面放出来，那猪有的就跑可快，然后就是好几个男的，就有的真的就是要骑到猪背上，把那个猪的耳朵抓着，把它绑到一个板凳，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坐那种长条板凳，但是比那个更宽更长更厚实。把猪绑到那儿之后，就给他脖子先来一刀，把他那个猪血给放出来、嗯、大人们就在那儿杀嘛，就是把猪各个部位就给解剖出来，什么猪头、猪排骨。我们小孩就站旁边，就会等着猪里脊那一步，大人就会给我们小孩片几片那个猪里脊。我们就会把那个，可能川渝地区会知道叫叶耳粑粑，就是那种叶子、嗯、把它包着之后放到柴火里头。像农村他们那个柴火不是烧完有灰吗？是烧的木头那种，我们就会把那个肉埋进灰里头、
哦、
就是用余热把那个肉给弄熟，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上面撒上一点盐就特别好吃，
吃着感觉贼香嘞，
有肉的味道，然后还有那个叶子的味道。
对，
关键它还不是那种明火烤的或者煮的，它是煨出来的。东西现在没有个名称吗？这道菜
不是道菜吧？
因为我觉得这工艺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这个就是我们小孩拿到之后就自己去弄的，他没有上过桌。
哎，我突然又想到了，除了吃的还有一些喝的嘛，热露露稠酒，大人们会热那个稠酒，拿那个铝锅热。我今天我奶奶中午叫我回去吃饺子，看到她那个铝锅底下打了好多补锅的这个补丁、哦、我说你这都补了这么多，我说要不买个新的。我奶说现在这铝锅还买不着，全是那个不锈钢锅，她说不锈钢那个是耐用、哦、但是就是火一大那就烧黑了。她说你别看这铝锅，这铝锅现在买不到了。
确实现在家家户户很少见到铝锅了、
嗯、就是那个一个桶一样的那锅，然后上面有两个耳朵、嗯、以前就是拿那个锅热稠酒嘛，然后还有喝不了酒的小孩就是姜汁可乐，
都是回忆。记得我们家就是会把露露放到暖气片上、
嗯、
是吧、
哦、又想到了果粒橙
啊，
果粒橙
你们要热吗？
放暖气片上热呀。
也有，我感觉我接受不了那种果汁类的东西变热、
哦、
就会有另外一种味道出来、
哦，
真是每一家都不一样，添加的风味一样。
哎，你说你们家猫它每次过年的时候它会不会有那个知道要过年的兴奋劲儿？
我觉得是没有吧，它现在就睡在我旁边，觉得它没那个脑子。但我们可能就是会给它开一个罐头，真的是你养猫之后就会把它当一个小孩来对待。前一阵儿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捡了一个流浪猫回去吗，然后在我婆婆那边养着，同一个小区，田老师还说，如果说今年过年是在咱们这边过的话，那就把那个小白猫也接过来一起过年，不然他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的可可怜了。我说就吃饭这么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可怜啥呀？但田老师就会
就是说把那小白猫也照过来，咱们一家好几口人坐在这里看春晚。
对，因为我妈她过年回老家的话也会把她的那个橘猫放过来，她就说让三个孩子热闹热闹。
哦真的是，说不定你那个小白猫你们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家他觉得挺好的。
我看网上那种很多对于猫的解说，就是猫这个行为到底在表达什么，或者说主人出去之后猫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有很多种说法，但谁知道猫到底怎么想的呢？咱们人觉得它可怜，但它自己说不定还觉得解放了。就说到这个热闹嘛，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挺喜欢这种合家团圆的时刻的。我们家餐桌平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的餐桌，但是它那个边边是可以抬起来、
啊、翻成一个圆的，
对，圆的、嗯、然后它就能变得可大，像酒店那种圆桌一样。每年也都会很期待七大姑八大姨的到来，也会期待说，诶，这个姑姑伯伯来他们会带什么伴手礼呀，他们的红包今年会给多少呀，也会很期待看到他们穿上新衣服的样子。
但这几年我发现很少了，就是我就不说了，我自己都不买，然后
我也是、
哦、然后我爸我妈就是全家人也都不买。你说不定
我也是、
哦、说不定我奶奶可能给自己还买个啥新围巾，但是其他人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嗯。你刚刚说到大家送礼嘛，我就想到了再小一点的时候，姥姥姥爷在，或者说姥姥姥爷去世了以后，也会去姨妈家或者是舅舅家，先在我奶奶家吃完饭还要转场，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送的礼，或者说我们也会拿过去，或者是你到姨妈家了以后有别人给他们送的，然后你就还可以能扒拉扒拉吃。有一个是那个旺旺大礼包，小时候最喜欢那个旺旺大礼包了。
对对，
里面还有好多，还有贴画，旺仔小馒头可能只有一袋，你还不好分，
那就打开一块儿吃啊。
我不，我就要分、
啊。因为我们家每年也是像我姐她就会买嘛，我姐比我们大十岁左右、嗯、她就给我们买，然后买来像只有一个的我们都是一块儿吃，如果多的那种就是我们剩下三个小孩各一个。
嗯，对对，
你这人不团结。
嗯，然后还有就是转场的路上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个时候的冬天我甚至觉得比现在要冷。
对，
那个路上结冰，我还叫我妈拉着我，我在那个路上打出溜滑、
啊、
就在那滑那个冰、
嗯、
然后小的时候你知道我爸有一段时间是在长安县那边工作，当时咱们这个城里面卖的炮就是什么小刺花呀，摔炮呀，然后有一些那个挂鞭，完了有一些那个现在是加特林哈，以前是就是那种一个棍儿一样的， 小烟花，
嗯嗯，
城市里面的好多花炮是从长安县进的，然后你就在那边远的县区卖的那个花炮样子就可多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给我跟我姐带了好大一兜子，就感觉从那长安县带特产回来就是那花炮，还有那个长得像蝴蝶一样的，就中间那个
啊、哦，我知道、嗯，它是那种会你点旋转
滋。对，转起来嘛，
嗯，
然后你当时要是人家其他小朋友都见不着这种炮的话，你那一放贼有面儿的。当然现在看好像都挺普遍的了哈，但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在那楼道放，哎呦还是挺开心的。还有那个长的那个软的那种，有后面有个棍儿你拉着，然后前面是个像个鞭子一样噼啪啦，哎对对，它的名字就叫噼里啪啦，就我小时候管这炮叫噼里啪啦。
哦，我能记得的一个名字关于炮的就只有
窜
天猴。
嗯，完了到初级以后就会有一些远房的亲戚，可能一年见这么一次，然后他们的家里跟我同辈儿的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家长会拉大家一起来比个子什么的，就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日常的场景，但是我还是能想到大人们喝多了白酒的那个上脸的样子，就是喝到最后落泪。现在真的很少了，嗯，好像也我们家是都没有那种很大家族聚在一起的情况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像这种家庭成员关系真的很奇妙，如果说当其中有一个人的缺失，这个缘它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再聚起来了。即便你们可以聚成一个小的圆，但是好像人们就没有那种心力了。前面说的老人如果不在了，原来是每家都到一起大年三十，但是如果说当老人不在，就是每一家自己在自己家过年。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奶奶家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我爸爸，还有一个是我伯伯。其实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情况发生，现在我们家过年就人不多，就很少，然后加奶奶加我们三个，可能本来这个桌子上可以坐很多人，但是后来这个人越来越少，甚至有的时候奶奶会专门摆一副碗筷在这儿。虽然是大过年的很高兴，可能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不好受的地方，但是每一个大人他都在尽量的克制自己。
我不喜欢这种大团圆的转折，也是发生在我们家家庭成员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倒不是说因为谁的离世或者怎样，而是因为一些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那种纠葛，家庭成员关系变得不好了。每一年的那个聚会我就觉得变了味儿了，即便人坐在一起，但心也都不是在一起的。还有就像你前面说，如果这个家只剩下你爸妈，然后你们三个人去过年，那不就跟平时一样吗？我前面说我会期待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到来，好像也是期待他们来打破我们这个日常，来填满我们那种孤单。我虽然现在我是不喜欢那种大团圆或者人多很热闹的东西，但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我是很害怕过年那几天我们家里孤零零的，就是没什么人来做客的，我就觉得没那味儿。
就像你说小的时候你是期待家里是热闹的场景，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大人们的烦恼是模糊的，家庭关系发生了转折以后，每一个人心里边的那个宇宙它都很模糊。咱们小孩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家一定要人多，一定要热闹，确实就是悄无声息的走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有点疏离又没有那么疏离的状态。可能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去看待过年这个事情就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年就觉得啊，一个人过年我可以享受我自己的孤独，我有独处的空间，我特别的满足。但可能保不齐你过两年你生了宝宝以后，你会觉得啊，又对过年有了另一种看法，我有我喜欢的小朋友，依然喜欢我的家长，我就会觉得我的生活可能特别美满。但如果说到了爸妈这个年纪，或者甚至到了爷爷奶奶那个年纪，可能又对过年有另一种看法。
哎，你说到这我想到好像真是这，去年过年是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过的第一个新年嘛，原来虽然结婚了但可能也是会去父母家过年。当时我跟田老师还有我婆婆，我们三个人少，可是却没有我小的时候觉得人少会有一种
落寞，
对对，希望的感觉。我也是觉得很温馨，很充满期待，很开心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主宰了这个
准备的过程。
哎，真的是，去年不是在我们家过年嘛，然后整个从年夜饭呀，包括年货的置办，都是我和田老师去准备的。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过年的一个环节，挺像你去旅行之前搜攻略、订机票、订酒店的时候，你心里是最兴奋的。或许你到了那个景点，它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个美好，但是你前面充满期待的那个过程就是让人最开心。我觉得置办年货就挺像做攻略的那个过程。
我脑子里现在已经想起了刘德华的歌、
哦、
就是那首，你知道是哪首吧？
恭喜你发财。
对， 对，
那你有没有最讨厌的事儿？
我最讨厌的就是放炮。
你不喜欢放炮吗？
我讨厌的是那种走在路上小屁孩儿，他突然给你扔一个那种炮过来，把人吓一跳。我讨厌的不是说放烟花呀，或者到十二点不是有的家里就会点那种长鞭炮嘛？
对，
那种我倒罢了。
那你喜欢那个加特林吗？
去年咱们不是疫情解封了嘛，人们好像把心里那个劲儿也憋不住了。虽然说是不让放烟花，哎，这能说吧？别被抓了，但没事儿。他们应该也不知道是谁。街边还是有很多人在大年三十去放烟花嘛，田老师也拉着我一块儿去看。他就有朋友给我递说，哎，这个有什么什么你放不？我说我不放。
噼里啪啦就是那个像鞭子一样的那个。
对，我就会站得远远的，任何的烟花我都不想放，我很害怕伤到我自己。
啊，你说伤到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放窜天猴，他没窜起来，在我手上炸了。
哦，
大拇指扎一个大炮，
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放炮环节。
哎，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炮种啊？
啊，
我问的这些问题好像在你看来都是很奇怪的问题。
对，
导导的表情就是啊，刺花你也不喜欢吗？
刺花我觉得挺无聊的呀，转瞬即逝。如果非要让我说，我应该会喜欢在咱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咱们那几个国营厂嘛，
对对对，
厂子里面就会组织去放烟花，然后那个厂附近不是有一个丁字路口，整个马路都站满了人，围着那个厂门口一圈，他那个烟花就放得特别大，我可能就会喜欢那种很大的烟花。
哎，是那种越大的烟花，你感觉它放出来和消失的越慢。
对，
嗯，
而且有可能它离我很远，就也没什么危险。
嗯，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
那你呢？
最喜欢的炮种？
不是，你最喜欢的过年环节？我对于你最喜欢什么炮种不是很感兴趣。
最喜欢的过年的环节的话，我有点老套，我喜欢看春晚
啊，
我觉得春晚可好看了。括弧前几年的，说不上来从哪一年开始啊，春晚就不好看了。但是我印象当中特别精彩的春晚，有那么几年春晚特别华丽，就主持人的衣服都可老贵了。以前前几年的那个前好多年吧的春晚还没开始之前，然后都可神秘了。前面不是说我大年三十晚上经常要转场吗？转场的时候你还得趁电视上播那个曲艺或者是跳舞或者是杂技这节目，就赶紧走，就家人就说你这会儿赶紧出，一会儿别赶不上赵本山，马上下两个就出来了。然后刚好等到姨妈家你能赶上那个小品。我最期待的春晚里面的节目就是小品，以前的小品特别完整，而且我觉得要比现在的作品要更胆大一点。
嗯，
他们说的那些话，说实话我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面我都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再次登台。
这个其实你不用说明白，但大家也都能懂。
他们还连载，上一年卖拐，这年卖车。就是如果要是经常听相声小品那种选段，或者是手机上面有的时候只插耳机听，听到这些词儿特别熟悉，画面感都有了，我就立马感觉宋丹丹穿着那个貂站在了我的脑门前面。还有一年群星合唱那个天下相亲相爱，给我都听哭了。
你会被这个歌给听哭？
哦，我小的时候对那种宏大的叙事或者是像升国旗这种情况，
我刚还想说我很难被这种宏大的主题或者怎样去触动的。虽然说你刚才说到你最喜欢的环节是春晚的时候，我皱了一下眉，但我确实也很认同说 以前的春晚其实还是挺好看的。02还是03年左右吧，有一个叔叔，他应该是因为要上班没有看到那个春晚，他第二天一回来，那个时候还用的是大屁股的那种电脑，然后他一回来就特别积极的要上央视的官网去看春晚的回放，我感觉现在人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对，放着都不看。那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比如说像那个大锤80小锤60什么的。
对，干嘛的干嘛呢，林永健，就是一个节目。
哦，套
个壁，
哦，
套个壁橱。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我想起来了。还有就是卖拐，他是不是有一句很经典很出圈的词叫做要什么自行车。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男生还莫名其妙的对我说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见这个节目深入人心。
对对对，
就是跺两下，你跺你也麻。
你看，我感觉你对于春晚的喜爱就比我要多很多。
可见我说的是真话，我真的很喜欢看春晚。
很细节的那些你都记得，我能回忆起来的只能是一些很经典很出圈的词。
也就是前几年，没有太久远，五年之内吧，我还是会等春晚，然后会在微博上吐槽春晚，吐到了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我就会发微博或者朋友圈吐槽，然后第二天我就会看到朋友圈里有那么一个人发言，说跟小孩一样在那吐槽春晚，我就感觉说的就是我本人。我就记得当年好像佟大为出来，因为我还挺喜欢他的。
不是，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呀？
因为我喜欢那个奋斗里面的陆涛，就
我当时在里头最不喜欢
最讨厌陆涛，
因为他那个老是穿一个 polo 衫把领子立着，我觉得他太正式了。
哦，就是你上微博搜索春晚实时博客里面可能就会看见我的身影。
天哪，
就可能在你们看来有点幼稚。
我倒不觉得幼稚，我只是觉得很难得现在还有人这么认真的看春晚。
我本人
因为我的话其实就是玩着手机听着春晚，会在那个群里面发红包抢红包。
哎，你说到抢红包，我想到了后来几年的春晚他们自己也搞成这样，他就鼓励你用这个手机跟他们互动，可能也是因为有了赞助商进来以后他们必须要拉用户。
哎，那你说为什么现在人们在传统节日上的仪式感都变得这么淡了？
这个真的是好问题啊。
那天咱们听友群里面其实也有友友说，因为手机的出现让人们隔着屏幕但也隔着心的感觉嘛。其实我也有那种感受，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但都是各自玩着手机，在各自的好友群里面或者亲友群里面去抢着红包。
我妈就是这样，结果这几年我奶也变成这样了。
那你奶还挺时髦的。
要不然我奶能阴阳我嘞。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吗？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咱们此时此刻讨论过年这件事儿的时候正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就像你说去年你操持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这个年过得也蛮好的，也蛮热闹的，虽然人不多。但是你像我，比如说我一个单身的人来说，我就属于自己吃饱就是全家不愁的情况。可能也是这个年纪这个位置这个角色咱们现在说出了这样的话。
其实像大年三十，我觉得人们的那个热情还是在的，兴奋劲儿也还是在的。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到初几那种开始，就觉得过年特无聊，那个无聊劲儿就会放得特别大。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为啥会厌倦呀？因为他在放假嘛，我恨不得他再多放个10天半个月。
哎，我可能我心里很矛盾，我一方面觉得既然是过年，就要做一点跟平时不一样的事儿。但是如果我这天天也跟周六周天一样就没啥意思。
正月十五那天也是这样吗？
好像正月十五那天不会在，我感觉正月十五又像是重新过了一个三十一样。但是就中间那个初几那几天特别无聊，我想着大概是因为像正月十五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又会重新聚到我们家里来。但中间那几天去约朋友，他也可能是跟着他爸妈去谁哪个亲戚家了。
好像因为初几那几天把年味儿给稀释了。
哦，对对对，稀释。
其实过年我还有一项属于我自己的行为，就是电子拜年，拿出我的手机在这个通讯录列表里面去找，主动联系一些就是长辈啊老师呀，或者是之前工作上面合作过的人，平时也没有什么大聊特聊的机会，那借这个年三十这个 正儿八经的名头，我可以真心实意的就是加上人家的名字，然后给不同的人编辑一段不同的话。有这么几年真的是因为我去主动联系了之前工作上的伙伴，可能反而会给我又多加了一些工作的机会，然后甚至是老师呀、长辈呀，可能以后也有一些机会能再次联系上，人家有个什么机会，人家也能把你想到。
羡慕，真的，我这里不是在阴阳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这种能力。为什么我会不喜欢这些环节，就是因为它是让我很累的，但是感觉你做这些事情就是毫不费心力的，你觉得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你不会觉得我是一定是刻意在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嗯、
对吧？
嗯，
其实像你说的，你主动给人家发个拜年的信息，人家收到总归是开心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元旦的时候、嗯、你不是就给我发了新年快乐吗、嗯、我也觉得挺开心的，我回你，但我就从来不会是那种主动去给人先发一个新年快乐的人。其实像你说可能给老师留下一个印象啊，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他能想到你是有道理的。咱俩简直是从夏天碰到了冬天，又从二三年碰到了二四年。
刚才说的都是蛮开心的事儿嘛，
嗯，
但过年里面有一个环节是我真心有点抵触的，烧纸这件事情。我想了一下，大概可以追溯到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姥姥姥爷去世的比较早，当时我妈妈就拉着我还有家里别的大人，然后一起去烧纸，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看请回答1988里面德善的奶奶去世了以后，他们的姑姑然后他爸就是好像笑呵呵在那吃席呢，没事人一样。德善还纳闷呢，说哎呀，我们奶奶就是命真苦，就是去世了以后怎么感觉大家一点都不悲伤。结果当他那个大哥进来门的那一瞬间，哦，全家就突然抱到了一起。我就才想到我在跟他们大人一起烧纸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我有一点局促。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其实不懂这些悲欢离合，我有点看不出来他们大人怎么上一秒好像还在隐忍，下一秒就哭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在旁边我什么话都不敢说，什么事情也不敢做，我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之后，我就跟我家长说，我说再有这种烧纸的事情我就不去了。
哎，你刚才讲到1988那个画面，我觉得啊，人类真的很神奇。咱们前面不是讲到，如果因为某一个家庭成员的缺失，那么这个团圆好像也就变了味儿。但是你像德善他们那一家，如果他爸爸的大哥没有回来，好像在这样一个离别的场景里面，人们那个气儿也聚不到一块儿。但是我能够体会到你说的，在那样一个场合里面你会很局促。我想到我小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舅妈她去世的时候，当时我们还特别小，应该就是五六岁的样子吧，但是是有印象的。然后我们几个小辈给舅妈上香的时候，这时候我另一个舅妈就说，诶，你们怎么不哭呀，舅妈去世了你们也不哭一声。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尴尬，因为那时候你太小了，而且那个舅妈平时也没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嗯、说实话我很难悲痛之情突然就是那种涌上来，我就是做不到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假装吗或者怎样。如果不是说你至亲的人你能够深切的体会到那些东西，我也不是很喜欢在那个场合里、
嗯、是。说着说着又说到了很有温度的那一部分。那其实最后我还是想问一下你，过年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最开始你或者咱们的听友也能够感受到，我是带着一个非常抵触想逃离的状态来进入这个话题的嘛。但是聊到后面我觉得哦，他好像也不是总是那样一个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出现。小的时候我喜欢过年，就是因为它在物质上和体验上都给我带来很多惊喜，可以去打破日常。但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我会对于新的一年有更强的体会，也会去感慨，诶，田老师，我们去年竟然一起做了那么多事情，就挺像咱俩上一期做那个年度回顾的时候一样。而且也会有更多真心的期许和祝福在里头，不像小的时候就是举着杯子然后说着那个祝福，但其实都只是场面话、
嗯、没有灵魂。
那现在可能对于年真的就像你中间说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好神奇啊，我上一个想逃离其实就还是两年前的事。我真心觉得年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温暖，就是在去年的事。
嗯，说不定真的过几年你会有另一种感受，你会觉得我们这个小家真温馨。嗯这期聊到现在其实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嘛，我中间还说到这些场面其实我回忆起来我没有很抵触也没有很讨厌，反而是我觉得一些很有趣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像是在放置属于我的录像带一样。我一直都是觉得人越长大越要向前看，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但是今天聊完了以后，我觉得有一些有温度的回忆带给你的感受可能是会让你在前行的路上更充满力量，或者是让你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了不同的体会。
我依然还想感叹那一句，人真的很神奇。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活着，你活着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嗯，这两期真的是，要不是因为又聊年终又聊过年，整个气氛你都感觉咱们两个笼罩在一种总结人生的这个状态下。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总结到此结束。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拜拜。
拜拜。